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章的一到十四节哈，这一段涵盖了我说十四年的恩典岁月哈。那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好了，我念基数节二章一节，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是在我们在主耶稣里的自由，要我们做奴隶。
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第七节，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其余的犹太人也同他们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我装甲。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当我们思想一个人蒙恩之后十四年，在这样一个岁月里面，恩上加恩，他深深的感受到，乃是因着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他在神面前称义了，他得到救恩了，他得到救恩丰盛的恩惠。主啊，这样的人他就能够为神的恩典站立得住，因为这恩惠不仅是临到我们自己，也临到我们周边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也能够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福音的真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真理。我们为着我们所得着的恩惠，我们要再次的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第二章第一节第一个字epita 这个字在加拉太书出现三次哈，十八节，第一章十八节，二十一节，二章一节这也是一个时间副词，常叫虚字。和合本只有在一章二十一节有译出来，然后它的意思就是然后，一章十八节然后，二十一节然后，二章一节然后，所以呢。这三个字串在一起呢，加拉太书这一段的话，它是一直在叙述延续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使徒的职权和所传出来福音的真理。那么这两件事情呢，就是一到十四节它继续关照，前面第一章讲过，第二章继续讲这件事情啊。好，我们现在要稍微理一下，保罗归正以后上过几次耶路撒冷。第一次呢，就是一章十八节， 他到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他在阿拉伯的旷野。我们估计保罗蒙恩是主后35年，大约38年的时候，他从大马士革来到耶路撒冷。那次他只见了彼得跟雅各啊，待了2个多礼拜，然后在耶路撒冷服侍一阵子。第二次呢，是在《使徒行传》第11章，因为那时候雅加布预言明年在耶路撒冷有瘟疫，对不对？所以呢，啊不是，讲瘟疫太多了，有饥荒啊，有饥荒，有饥荒。所以呢，神的百姓会很缺乏。所以呢，那么安提阿教会就奉献由他们带去，这是主后44年。OK， 第三回呢，就是《使徒行传》15章。他去耶路撒冷去开重要的会议啊。我认为，加拉太书第2章的这个场合呢，应该是第三次耶路撒冷会议，因为他们所关切的话题，那个气氛几乎是一模一样。OK， 那么2、3次之间呢，他曾经做过一次海外的宣教，在海外的宣教工厂上呢，这些犹太主义者。也太过分了哈！随着保罗工作的轨迹，一直不断地做破坏，所以呢，保罗发现他必须把这个事情有一个了断。2章1到10节啊，我们刚讲过是这个第三次就是耶路撒冷会议。那在《使徒行传》记载是开会的辩论过程，然而在加拉太书这里，我们看到教会三柱子呢向保罗行。右手相交之礼，也就是肯定唯独救恩的这个唯独恩典的这个信息啊，这个福音的真理，把这个教义肯定，还有同时呢肯定了外邦人的归属以后呢，不需要割礼跟守一些律法的啊，主要是守一些仪礼律啊 ceremonial 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沉淀的是14年来神给他的恩惠，恩上加恩呐、啊。那这次大公会议呢，其实这个大公会议是主后49年，那比尼西亚大会325年还要再早很多很多。那这是使徒行传唯一记载的一次众使徒们聚在一起开会制定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啊。我实在不知道这些 NPP 的人在搞什么，在这个保罗新官的人在保罗新官在翻什么哈。那么这次大公会呢和安提阿教会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议题呢，这个困扰是先攻击安提阿的，先攻击安提阿，安提阿就当时的武汉，所以呢，那么保罗说要 settle 这个事情呢，他必须到属灵的首都耶路撒冷去搞定 ，OK。Douglas Moo 这位教授呢，他批评的非常中肯呢。安提阿教会是探讨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初代教会的关系的一个实验室，在我们这里看看外邦人和犹太人能不能够共处，能够构成一个主的教会。在这里呢，一种新的人类诞生了，他们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意思说他们。虽然是犹太外邦人有他们的文化，但是因为在基督里形成一个新文化，那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称他们为什么？基督徒。所以我们知道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起手的， OK， 就是这个教会。当基督徒这个新的名称兴起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属灵的病毒袭击安提阿以及保罗传福音的宣教的那个踪迹哈。所以加拉太书是第一封保罗的书，现在差不多新约学者都承认第一封，主后49年，应该是开完耶路撒冷大会不久就写了一封书信。那么在这个之前44年，从35就是在这个之前他蒙以来到现在哈，到现在他灵里面有什么长进，有什么突破啦啊，那么他能够在加拉太书第2章这么勇敢地维护福音的真理呢？那么我们说这个加拉太书是长了14年的生命树啊！你看过那个年轮啊？年轮你从横剖面一看的话，过去的14年他怎么成长，疏疏松松，都有记录。 都有记录。所以我们从加拉太书我们要想分析，从保罗的生平来看这个福音的真理是怎么样长出来的。保罗今天在加拉太教会坚持这个真理，那么他过去14年这个真理是怎么样在他的灵命中成长起来的。我认为啊，除了大马士革的城门口的悔改之外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就是斯提凡的殉道。斯提凡的殉道，因为斯提凡殉道带给大卫是一种属灵的震撼，这是他第一次跟耶稣基督遭遇。虽然耶稣那时候已经复活升天了，但是呢，他从斯提凡的见证里面说，主站在神宝座的右边，人子在神宝座右边站立。他看不到主耶稣，但是他在斯提凡的脸上看到主复活的荣光。虽然那个时候保罗还是在抗拒耶稣，在逼迫教会，可是他跟耶稣有一个第一次的遭遇啊，就在斯提凡殉道这件事情上。那么这个事情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7章啊。好，那么在这一次第7章的末了，是保罗的名字叫扫罗，扫罗是第一次出现在教会历史的舞台上。斯提凡殉道，斯提凡殉道的见证呢，其实是给旁边看着的那个保罗或扫罗重重的打了一拳。在第7章呢，有53节记载了斯提凡的长篇的讲道。他讲完这篇道以后，他就殉道。那这篇道保罗在场，而且保罗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那希腊话犹太人在当时呢，都是一些 radicals， 一些激烈分子，他们比耶路撒冷讲希伯来话的人要更激烈，都是犹太人，但这群是非常激烈的哈。那保罗亲耳听到了触怒犹太主义者的信息，那么这群人呢是极其恼怒，咬牙切齿，大声喊叫，捂住耳朵啊！这幅画画的非常的传神了，你看他们捂住耳朵哈，捂住耳朵。那到最后他们用石头将他打死。OK， 我这边来看一下保罗新冠的一些说法。按照保罗新冠的说法，他说宗教改革的诠释是误导人的，他们认为犹太人并没有靠行律法来称义，犹太人呢他们只是强调这个律法仪礼，像安息日啊，律法仪礼，这是他们圣约选民的标记啊，标记。而且呢，圣约呢，是我们犹太人是独占的，你们外邦人没份。这句话在耶稣之前也是没错，为什么呢？以弗所书2章12节，保罗称我们这些外邦人说，你们那个时候啊，你们与弥赛亚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神不是你们的神，神是那些选民的神。那么这些保罗新冠的人呢，他们说这些犹太的拉比啊，他们也讲爱的啊，耶稣讲爱，保罗讲爱，我们也讲爱的，那些拉比也讲爱的。所以换句话说，犹太主义跟耶稣保罗是没有冲突的。那冲突在哪里呢？冲突在于说，耶稣跟保罗他们在搞宗教革命，他要把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界限把它挪掉。怎么可以呢？因为恩约是唯独给我们犹太人的，为此的缘故这些犹太人要置耶稣和保罗于死地。 OK，这个 E.P. Sanders 是很有名啊 ，Texas 人，这个是保罗新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学者，最近已经过世了。使徒行传第7章，为什么？当我们看这张圣经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像保罗新冠的人所讲的那样，因为斯蒂凡在这53节的长篇讲论里面呢，让他们看到犹太人的历史呢。是一个背约史，他们如何在历史上违背神给他们的恩约，不遵守摩西的律法。 他们的心灵呢未曾受过割礼，那是表面上肉身的割礼，算不得什么。哇，这句话你要是犹太人听起来，你会恨得拿石头把这个讲话的人尸体板扎死。然后他说，历史上哪一个先知不是被你们祖宗逼迫的呢？还有，若是有先知在那边预言说将来有一个义者要来了，连这些预言的先知也被你们宰掉了。好了，现在好不容易这个义者就耶稣真的来了，你们把他卖给30两银子，把他卖掉了，而且把他给杀了。这斯蒂凡他讲到的高潮。 OK， 讲到这里时候，这个犹太人不会让他把道讲了，就是拿石头把他打死了。所以犹太教他所以不能兼容的是什么？不容基督耶稣那个义者，他是一个容不下弥赛亚那个义者的一个宗教。可是这个容不下它不是个宗教问题，它是个道德问题。为什么？你光太亮了嘛，你光照我，你把我的糗的，把我丑的，把我黑暗的，把我罪恶的通通给暴露出来，我还要活啊。耶稣不是说你们法利赛如何，他骂得他们狗血喷头。主耶稣很温和的，除了骂法利赛人，骂他们气魄，骂的真是叫我们拍案叫绝。可是呢，耶稣骂完了以后就埋下了他们的杀机啊，对不对？好，那么扫罗他自己是原来是讲解律法的拉比，斯蒂凡的讲道呢刺痛了他的心。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不能否认斯蒂凡在讲道的时候脸上发光，像天使的面貌一样。他不能否认斯蒂凡脸上展现的那个荣耀。说保罗的心里尚未受过真正属灵的割礼啊，所以他看不见斯蒂凡所看到的人子站在神宝座右边的那个境界，他只能听到斯蒂凡的见证。虽然最后死之前的见证，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宝座的右边，我看到天开了，人子站在神宝座的右边。而斯蒂凡的脸呢，刚刚这个是detail 啊，这个是全图。斯蒂凡脸上所反映的荣耀不是他自己发光啊，乃是天上荣耀放在他的照到他的脸上。 对，他是反映属天境界的人，像耶稣一样他充满慈爱的人，他赦免那些打死他的人。所以这个见证呢，圣灵用这个见证开始颠覆原先保罗身上那个牢不可靠的犹太教。这个时候，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工作了。虽然那个时候保罗还到处在逼迫基督徒哈，所以天路历程是什么时候在保罗身上开始的呢？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七节到13节。那么这段的经文呢，他用的动词都是用过去式。第七章第七节到25节，14节以后都是用现在时，13节到第七节都是用过去时。也就是说这一段呢是都是保罗的自传。14节以后讲的我现在的挣扎，13节以前讲我过去的挣扎。保罗信主前信主后都有挣扎，信主前的挣扎是很没有盼望的，信主之后的挣扎呢他是知道他身上的两股力量在那边战斗啊，在那边战斗。好，那么这段经文是记述保罗归正前他内心的挣扎。保罗要是没有挣扎他不会得救，挣扎了他才会得救。所以内心有挣扎是一个人开始进入救恩的开始，对不对啊？但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啊。有的人哇怎么突然信主了，我告诉你信主人有一段过程的，保罗也是一样啊，保罗一样。那么所以14节以后的这个属灵战争呢，是加拉太书这里所说蒙恩之后的情欲和圣灵的战争。好，那么我们看到律法的功能，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罗马书第七章讲的律法有什么用？这段不太好读。那律法呢，一共有三个功能：死人之罪，这都是新约所说的啊，保罗神学。第一个是死人之罪，第二是义治罪恶，第三个是它是神儿女生活的规范啊。那第一个呢， 他叫你知罪，把你带到主面前，是 evangelical， 是福音的功能。那那些没有信主的选民呢，他读了十诫以后，他就明白不可以偷窃，不可以犯这个，不可以犯那个罪，对不对？所以十诫有那种抑制的功能，它是对社会功能。第三个呢，所以美国在1928年之前，学校里面都有十诫挂在墙壁上，小孩子不乖，就是要站在那个墙角啊。我不知道你们小孩站过没有？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他有一个叫什么 thinking sin， 这个教室的一个角落摆了一把椅子，叫你到那边去 thinking 啊 thinking， 那从前那么有一个角落是摆了一个十诫，叫你去背十诫啊，为什么呢？你背了十诫，抑制你的里面的那个犯罪的那个心情哈。那么加拉太书3:22啊，这里提到的呢，就是福音功能。圣经上怎么说呢？那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给那些信的人。这怎么圈呢？是用圣经，但圣经用圣经就是律法，律法把众人圈在罪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啊，这是律法的一个功能。但是问题是，律法要怎么样能够在我们心里发酵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或许以为保罗内心都没有什么挣扎，错。保罗不是到大马士革的城门外突然之间悔改了，耶稣出现的时候，我认为不是。在他归主之前，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看到神借着律法在他良心先开始工作的，叫他知罪，叫他心中难受，叫他认识他自己的本相，他不过就是个罪人，他没有指望。你虽然到处逼迫基督，你认为在侍奉神，但是你的良心告诉你这不是。对，他没有指望，他需要一位救主把他从罪中拯救出来。 OK， 所以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这是罗马书第七章这句话里面说，律法叫人知罪。所以这段经文是生动活泼，是保罗天路历程的开始。所以保罗就在问，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律法什么罪？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怎么是罪呢？可是呢，如果没有这个律法的话，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律法叫人知罪，那律法怎么样叫人知罪呢？他就说了，从前他说，我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我活蹦蹦的，但是呢，现在律法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哦，这句话真是很奇怪啊。那什么意思呢？难道拉比保罗他没有律法，他不懂律法？不是，他是律法师，他太懂了，他是诠释律法的。你怎么说他没有律法呢？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律法在他的良心里面没有一种的 conviction， 没有一种的叫他知罪的那些功能啊。所以他说，这耶稣的话，保惠师来了，就叫世人畏罪责备自己。当保惠师没有来之前，律法就是白底黑字，没有什么功用。当圣灵的风吹在这律法之上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在我们良心里面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律法，我们的良心会受到律法给我们的责备。就算是从前熟悉律法，但是因为它没有在我们心中发挥真实的功能，就好像没有律法。可是现在圣灵来了，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才算是有律法。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现在我们读了律法以后呢，就会什么？罪又活了。为什么罪又活了？因为良心在我们的里面责备我们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在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这个罪就趁着机会啊，杀了我们，杀了我们，就叫你好像很痛苦挣扎。 OK， 好，保罗为了讲这段的时候，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举的是第十诫贪心。因为第十诫说你不可以贪心，那么按照出埃及记摩西的律法，不可以贪恋什么？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并一切所有。那保罗他认为他的心中有贪，他个人的见证，他不一定有行为，因为第十诫是非常心灵的。第十诫对付的不是你的行为，是你心中的贪念。所有的诫命啊，这个第五诫要孝顺父母，第六诫不可以杀人，第七戒不可以犯奸，这个行为上，这个、第九戒不可以做假见证。你只要没有做这些行为，你就通过了。可是第十戒要命，第十戒说你心里不可以有起心动念。OK， 所以保罗他碰到第十节他过不去了啊，他承认他有贪，他有挣扎 ，OK， 那什么叫得救呢？啊，我们讲相信耶稣，耶稣爱你。罗马书第七章十三节有个精彩的刻画，他说，罪借着那良善的教旨就显出真实罪，叫罪因着诫命显出是恶极了。就当我们归主的时候，我们对于罪的那个经验是什么？我们对于罪的经验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去恨那一个害我们的那个罪啊？那保罗说，当他归主的时候，他是一个深刻的那个悔改啊。所以今天悔改这个词在我们教会生活中好像快要消失了。我们讲你信耶稣没有，我们应该说你悔改了没有。从前常说你悔改了没有，现在很少讲，都说啊你觉知了没有。弟兄姐妹，你出来发觉沙漠是从来不讲这两个字，因为圣经上没有的啊。你信主了没有？你悔改了没有？你归正了没有？这是新约的三个词汇，我们为什么不用呢？这是好词汇，特别是 repentance。因为呢，保罗归主的时候，他跟罪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痛切的经验，他恨那个从前把他陷在其中的罪。保罗在司提反的脸上呢，看到耶稣的光，又在光中看到律法的正义，然后在律法的光中看到自己的罪的本相，所以他谦卑下来，在深处向神求告。这是大马士革的经验。大马士革，但大马士革之前呢，神已经借着司提反在他身上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了。从司提反殉道那一刻起，保罗啊成为一个矛盾的人，一方面逼迫基督徒，但另外一方面自行惭愧。他知道他心中自责，他知道他需要救恩啊。那么这幅画你看，众人在丢石头在司提反身上的时候，保罗呢站到旁边，其实他是祖母，他是领袖。你们把衣服都丢到我这儿来，他在那边策动啊，让神在他心里面工作了哈。这个暗示之后，很多人看过他的故事啊。你们见过蔡淑君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没有见过。他是84年过世的，也活到90几。八几年 ，OK。他在苏州啊，在苏州的时候读一个基督教的女子中学，老师啊，这是宣教师讲人有罪需要救恩，他听了起反感，什么罪不罪的？他觉得我是个好人，我不需要救恩。他讲完下了课以后，他跑到学校的那个院子去玩，那么他把一块石头翻开，结果把这个石头翻开的时候，天哪，这石头下面好多小虫啊，因为被光照了以后到处乱窜奔逃。就在这一刻，蔡淑娟突然想起刚刚不久之前老师讲说我们是有罪的，人人是罪人，心中有罪。他当时还反感，他否认，可是他现在看到石头翻开了，神也把他心中的石头翻开了，他看到他自己心里面石头下面的那个骄傲、那个嫉妒、自卑、算计、怨恨等等很多很多。他不过是一个青少年，他看到自己的罪，于是我们看到律法引我们来到主那啊，这是加拉太书的经验。NPP 说保罗没有挣扎，错，这是 NPP 画的第一个吧，1961年画的。他们的祖师爷芬兰人 Christer Stendahl 这个人已经过世了，他在1961年他写了一份18页的一个论文。人类啊，就常常被几篇论文搞得天翻地覆。1898年有一篇重要的论文，也不过10页左右，告诉我们成年人的痛苦都是小的时候你的家庭的背景加给你的，都是你周边人加给你。这人是谁啊？知道谁吧？1898年这篇论文改变了今天整个世界啊，是谁啊？弗洛伊德。千错万错都是爸爸妈妈的错，没错，爸爸妈妈是有错，但是这篇论文告诉你没错 ，You are OK。这篇论文大家喜欢呐、啊，所以今天成为 psychiatry 的一个那个 backbone 啊，对不对？好，1961年，那么 Stendahl 告诉你， 他是教会的弗洛伊德，他告诉西方基督徒，你们都受了路德的蛊惑。哎，芬兰，他是芬兰教会的主教，哎，拜托啊，这个人啊，芬兰教会三次参他没有成功，都让他闪过了哈。说这个路德天天省察良心，成为醉酒深重之人。那路德呢，又是中了奥古斯丁的毒啊，天天唱，活得神经兮兮的啊。他说保罗没有挣扎，所以哈佛大学读了他的文章，好文章啊！1963年就登在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这是非 HTR 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期刊了、啊。那么礼聘他做神学院的院长，这个到他过世哈。NPP 的学者呢，保罗新闻学者一棒接着棒来跑啊，跑他们有个神学的改革大业，这个神学改革大业就是要呈现。关吗？没有亮，不亮。好，就看这个什么。保罗新官，他告诉你，使徒，我们使徒保罗是个快乐的人，绝非像改教家所呈现的那个，他是个心灵增长的人。归主以后，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归主以后是有喜乐，没错啊。Stendor 也没有讲错，因为 Stendor 只是讲过真理的一半。Stendor 不许保罗挣扎，他只要保罗快乐。但圣经上看，保罗是水火同源，基督徒都是水火同源。保罗在追求圣洁的路上呢，他有灵里面的挣扎，但是保罗在基督耶稣里，他又是一个喜乐的人，水火同源。一直到进入到荣耀，我们才会完全脱离肉体带给我们的挣扎。好，我想这你正式碰到 NPP 的人，你就问他，你的圣经上有没有罗马书第七章？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跟他说你的圣经跟我不一样。如果他说有的话呢，你读过没有？你怎么诠释？我像我这人比较猛啊，我会说，哎，老兄啊，你把罗马书第七章从你的圣经上把它撕掉。为什么？你不是告诉我保罗不挣扎的吗？罗马书第七章就讲到保罗的挣扎嘛，啊，所以你看到腓立比书让我们看到保罗是竭力的追求，他有挣扎，但是他又是喜乐的人，这个叫做保罗真观，不是保罗新观。好，我们看使徒行传13章哈，因为我们这14年恩典岁月的沉淀，使徒行传13章是保罗在主后46年，距离开大会之前3年。他在另外一个安提阿，在比西底安提阿讲了一篇道，这篇道是路加福音唯一记载保罗所讲过的道，啊，那其他见证不算，讲过的一篇道，这篇道可以呈现保罗在未有写书信之前，因为第一篇书信49年加拉太书之前他的神学思想。那么在使徒行传15章没有用称义这个词汇来表达当时唯独恩典的教义。从大马士革遇见主起，恩上加恩呐、真是足以恩典和年岁为保罗头上的冠冕。这14年来呢，恩典的沉淀都表现在加拉太书里面。所以保罗，在这个比西底安提亚，他到底是讲了些什么呢 ？OK， 说有26节，从救恩史讲到耶稣是那位救主，是那位弥赛亚，然后讲这位弥赛亚。他怎么样为行，他如何死，如何死在十字架上，他如何复活，结论他是用因信称义来表达。3839啊，我来这里非常重要。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这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因信称义，我不知道保罗新官的如何逃过这两节啊。信呢在这里跟我就写错了，所有格不是受格，所有格的耶稣基督啊，这个怎么会错到这里？信和所有格的耶稣基督这个字串呢、啊，会留给保罗新官的人无限的空间，他们可以玩文字游戏，于是他们就翻译成为称义是由于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基督的信心 ，OK， 那么而且称义呢这个字它诠释成为一个政治神学的词汇，是消弭族群的界限跟心灵的赦免没关系。可是很不幸的哈，很不幸的这两节呢见光死。怎么说呢？因为在这里信号的信号这两个字呢，这怎么搞的？哦，来又来了。好好，信号这个字呢，哎，用的是动词不是名词，你不能玩希腊文的游戏，是用信号。而且呢这边讲称义的上文呢是讲的三十九年讲称义，它的上文是赦罪，所以称义跟赦罪有关，是属灵的，不是政治的，你不要给我搞政治神学，这里是纯粹的属灵的神学词汇。好，那么因此呢保罗在主后四十六年的这篇道讲得很清楚，他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呢会带来族群和谐。 NPP 啊都是讲答案一半，因信称义会带来族群的和谐，但是因信称义不是只有族群的和谐，他们把 这些因信称义的这个经文通通绑架了，只投向族群和谐，不讲赦免。所以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更详尽的去阐述什么是因信称义哈。那这个因信称义教义的核心是唯独恩典，对于保罗来说他不只是教义，是他天天乐在其中的救赎恩惠。好，我们现在进入到十一点了。好，我想这个今天真的是没有时间了哈。你们如果有 bulletin 你们可以看今天的 bulletin 有今天的大纲哈，大纲。那么大纲在最后面两项，第一个呢，保罗在这个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之所以能够坚守福音的真理啊，是因为他对这个教义是有这样大的把握啊。所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那些犹太主义者要外邦信徒犹太化，保罗是一刻功夫不让他们 no， 他是 no， 为了坚持唯独恩典的教义。太阳出来了，把蜡烛都吹熄吧，这是林语堂在他的悔改得救以后信仰之旅里面讲的这一句最好听的话。太阳出来了，把蜡烛吹熄吧。什么蜡烛？把哲学的蜡烛，把所有宗教的蜡烛通通吹熄吧。耶稣成为太阳出来了，保罗说把犹太教吹熄了吧。所以这是保罗带给大会的信息，外邦人得救了，无需有犹太化。那当然这些犹太主义者非常的痛恨，路德晚年的时候选后要人做路德玫瑰来表达宗教改革的核心，这玫瑰五瓣啊。所以路德中有 five point， 路德 five point 就是五瓣，这叫路德玫瑰啊。路德玫瑰，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荣耀归给神。我在这边曾经讲过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路德一生重要的古建事迹都有关。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只要三夜四天到德国去走一走，都会把这都亲自去看，这些东西很有趣的。五个维度是宗教改革重新发现了什么？刚刚有见的有不见哈，是宗教发现救恩真理的历程。光发现不够，现在保罗是要把它坚守住啊！1530年，奥斯堡国会的时候，马丁路德坚守住因信称义的教义。付上很大的代价，那时候查理五世要准备收拾他们了，可没想到1531年四月时候大限到，他们还是坚持，皇帝要动手了，可是32年土耳其人又来了，他们好了罢了罢了。 OK， 好，我们看到这个他获得柱石的肯定哈，获得柱石的肯定，恩典有破有路，这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大会开完以后，他们回到安提阿，彼得也来安提阿。彼得来安提阿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就有一件事情，这什么事呢？就是彼得啊，他开头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等到耶路撒冷来了以后，他赶快离开，不跟外邦人在一起了。保罗当面责备他。我其实原文是这样翻译的，这边怎么翻译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哈， 十一节，二章十一节，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因为他应该这样说，后来彼得来到安提阿，我就当面，我就在众人面前反对他，因为他受到了，他被定罪了。原文是被动，他被定罪了。谁定他的罪呢？神定他的罪。为什么？因为他违背了因信称义的教义，他违背了唯独恩典的教义，妥协了。好，我现在不能讲太多了。说恩典有破有立，那么问题是你是要活得像要活得像随外邦人行事，就活得像外邦人，还是随犹太人事，还是犹太化的 ？OK， 所以你会发觉这些犹太主义者真的像 virus 传播的之快，危害之深，叫人难以想象啊。那么，所以在开过这个大会后，保罗就写下了加拉太书，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加拉太书。最后我们看到彼得的谦卑哈，彼得晚年的时候，二十年之后，彼得在彼得后书写信给同一个地区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呐、这个我亲爱的弟兄保罗啊，照着所赐给他之位写了信给你们，他一些信上的话有些不好明白的啊，不要强解，你们强解就会自取沉沦，自取沉沦。所以 OK， 这是保罗最后差不多这时候距离二十年了。保罗对于严厉指责他的彼得对严厉指责他的保罗，他能够这样的推崇他，这是一件美事，因为他们都是深爱福音的真理，对事不对人，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愿，让我们在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有 virus 我们害怕，但是我们看到教会中有教义的 virus 我们心里害怕吗？我们今天真是看到在英语教会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这条路，说啊，因为这样的话称义的教义就瓦解了，就没有了，这是一件何等叫人害怕的事。我们求主你怜悯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好，我们一起来唱那个回应诗歌第一节就可以了。耶稣就是我的世界。下面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颂扬，天上万军也赞主你，赞美神父神子神
但愿天父的慈爱、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和众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